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把对方逼得不得不现原形的，他就是直接问他。
基督教成立的时候，他实际上被看成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
他为了捍卫这样一个真理，他不惜五次被流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的饭桌上。今天我们饭桌上是迷思三人组，我们先跟两位迷思人员打声招呼。你好，五月。
你好 ，Helen。你好，阳光。听众朋友，大家好。
阳光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好。
好，大家好，我们迷思三人组又来了。因为让我们迷思和迷惑的事情太多了啊，我们迷思组呢，原来是从打假出来的哈。我们曾经做一个315打假，其实打假也是指的是我们对一些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些不清楚或者是有误解的一些命题呢，我们来重新阐述一下。那一直走到今天呢，我们已经变成了迷思三人组。我们这个节目的目标呢，仍然还是把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些命题当中不太清楚或者有迷惑的或者是不整全的不完全的一些我们来做一个阐述和辨析。那我们今天要给出的这个主题呢是比较专业的，特别专业，可以说几乎是到了我们信仰的核心了。那这个不仅专业呢，也是比较难啃的也是比较怎么样，很多人束之高阁，或者叫做觉得不太理解的话就不去多想它的。所以我们到底今天要讲的是什么样一个主题的迷思呢？我们今天要讲关于三位一体。好，一听到我这个三位一体说出来，我想我们都为之紧张了一下，特别是我啊，我觉得这么宏大的和这么有历史感的一个主题，我生怕是大家说错呀。但是没关系，我们本来就是饭桌上嘛，饭桌上就是聊天嘛，如果说错了呢，也正好给听众朋友们一个机会能够写信和来电来改正我们。所以我们就放心的来讲关于三位一体在这样的一个主题下的一些迷思。那在说之前，我想两位最初接触到三位一体这个概念的时候有没有过一些小迷糊啊，我不是说迷思啊，有没有过一些什么情绪啊，对这个词三位一体。
对，就今天要谈的这个三位一体，我们还是要非常谨慎的哈。在这个准备课的时候，海伦就提醒我说不能随便胡说哈。他担心我这个自己乱定义啊，因为这是非常严肃的神学命题。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特别注意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深奥的道理。历世历代很多的神学家也好，很多教会的牧师也好，都是想向大家来解开这个奥秘的。但是呢，你想要给人说清楚，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举例子。然后我就听了好多关于三位一体的例子，后来这个正规的神学教育会告诉我，这些例子全都是不完备的。但是为什么这些神学家也好，这些牧师也好，愿意举这些例子呢？因为他给不了你一个例子的话，你就建立不起来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或许你会借着一个不完备的例子去慢慢的进入关于三位一体这样一个非常奥妙的思考。这个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今天不一定能够全面的正面的来说清楚三位一体是什么。我相信我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看到谁能正面的全面的把这个东西全部解开。但是我们之所以成为一个迷思，我们可以把我们知道的不对的东西告诉大家，说这个东西不是这样的，那个东西不是那样的。当我们去伪存真的时候，我们留下来的那个东西可能它就更像是那个真理的本身了。
对，我就插一下，阳光在讲上，我就突然想到我们这个华人背景信主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进路哈，就第一个，我们要从无神论变成有神论，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无神论背景嘛。 第二个呢，我们变成有神论了，我们还得去接受耶稣基督是那个神。这第二个门槛也有点难跨。好，终于跨过了耶稣基督是神以后，我们又突然发现还有一个坎儿叫三位一体。
对，我们从无神到有神，因为我们接入有神倒不算太难，什么太上老君，我们小的时候也没少听说。我们就从要从多神论进入一个一神论，然后我们进入了一神论以后，他又告诉你说这个一神是一个神，但是他有三个位格，这个就确实是让我们的逻辑我们的脑容量都不够用了。但是
我觉得这样烧 CPU 了。
对，这正是一个，它不会是因为我们能理解它就存在，我们不能理解它就不存在，我们能观察到它就存在，我们观察不到它就不存在，它是自由拥有的。
所以你们两个人刚才讨论的挺热闹，我脑子里面确实就正好对这个今天我们的话题想到了两个最常见的东西，其实在你们的对话当中都表达了。一个就是阳光刚才讲的说，我们今天不一定能谈清楚，我可以肯定的说我们今天一定谈不清楚，不是不一定。因为有一位神学家这么说嘛，叫拉纳，他说假如基督教信仰还有什么绝对奥秘的话，三位一体的奥秘无疑是最根本的。
对，
也就是说真的几千年来人们围绕这个话题永远去探讨，但是永远都没有停止过争论。那这就带来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社会现象，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说这个东西既然大家都搞不清，既然是个奥秘，我们为什么要自寻烦恼呢？我们为什么自己要在这儿找一个东西，我们信耶稣就好了。刚才海勒也说，我们从无神论信耶稣就好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再去硬要去啃这块硬骨头呢？这是第一个，对吧？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三位一体的这些教义啊，或者说我们基督教现在把它作为一个核心教义之一，是神学家创建的一个理论吗？是他们神学家自我这个神学范畴里面去学说讨论吗？还是真正的跟我们基督教每一个信徒都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关系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骨头是挺难啃的啊，如果不去啃的话，我们就落入一个说凡是奥秘我们都不要去探讨。但是如果我们有意味的就揪着好像是从纯学术性的角度去讲的话，又可能会落入另外一个偏差。所以真的希望圣灵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看上帝怎么带领，看三位一体的神怎么带领我们这一场讨论吧，你说呢？然后也就像 Helen 刚才说的，如果我们说错了，下面的听众啊，有感动的人，或者有一些在这方面平时还有想法的人，欢迎给我们提出一点反馈，是吧？我们在这个迷思的桌上同时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说得非常好。那因为我们迷思这样的节目还是以一个命题性的陈述句来作为迷思的线索的，所以我们就现在开第一个迷思的题，说三位一体是众多神学理论中的一种，缺乏直接的圣经依据。
这个倒是比较好回答。我觉得三位一体，而且三位一体是什么，在圣经经文倒是有非常清楚的支撑的啊。那么在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主耶稣亲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个其实就非常清晰，而且不仅仅告诉我们三位一体的神，而且告诉我们三位一体的神的三个位格，分别是圣父、圣子和圣灵。
就是杨光说的举的这个经文，是的，它是我个人认为啊，它包含了三位一体的内容真理在里面，但是单凭这一句经文呢，还不能完全说明三位一体的真理，它只能说是我们的信的上帝确实是三位，还没有强调到一体在里面。对，他没有。但是实际上呢，确实从经论性的角度，我们可以大胆的讲，圣经当中确实有很多的经文表现了三位一体，是很多的经文而不是一处，它是相互佐证的。因为从旧约到新约每一个部分都有，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可以直接向大家推荐一篇文章哈，在《生命季刊》有一篇文章，它的题目就是《圣经有多少经文表明了三位一体》。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它几乎把圣经里面旧约和新约里面的关于对三位一体这位神的解释都把它罗列在里面了。其中我举两处经文，一个就是新约里面的，就是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这句话里面有个什么，他说道与神同在，既然是同在就变成是不同的位格，就阳光你刚才提到的确实有个不同的位格，但是道就是神又变成这两个是一体了。
是的，
就这一句话里面既有不同的位格，但是他们又是一体，而这里面只讲了两个，对吧，一个是道一个是神。在我们再看到就是后面我们再说的三位嘛，还有个圣灵的事情呢，圣灵呢在其他经文里面也有，我找一句旧约的经文吧，在以赛亚书旧约里面说，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那这里面就是主耶和华主的灵也是三者同时出现。
嗯哼。
然后到了以赛亚书59章20到21节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开你的口。后面两段经文好像也落到好像就是只是两位不能回到一体当中来。
没关系
是吧，
对，因为如果圣经中在某一章经文里头就说了，说神就这样启示说我们是三位一体的神，那我们今天就没有做这个节目的必要了。正是因为在圣经中并没有任何一句经文正面的定义三位一体，所以我们今天才来讨论。我刚才说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说奉父子圣灵的名去传道，这个确实只讲了三位没有讲一体，但是讲一体的东西就特别多了。我们在旧约圣经中也好，新约圣经中也好，多次提到上帝是独一的，多次的提到神的独一性，比如说申命记就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那么既然我们的神是独一的，那么又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去施洗，这就是说如果他三位不是一体，那圣经的这两句经文是有严重的冲突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神是独一的，但是神经常这个三个位格同时出现，就是刚才五月讲的，当三个位格同时出现的时候，它是三个独立的位格，而不是说是混为一体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三位一体的重要的概念就产生了。等我们了解了三位一体，我们再回头去看圣经的时候，会发现哦，三位一体在很多地方出现，那最有名的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这个天开了，有声音从空中说，而且圣灵像鸽子一样落在他的肩上，这个是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出现的一个画面啊。还有我们读的圣经的第一句，起初神创造天地，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里面都体现出来三位一体的神的存在。所以说我们是需要把不同的经文所要表述的内容结合到一起，才能得到三位一体的结论的。
对对对，你这个归纳的非常好，确实是。如果说圣经当中我们完全能找到一句成文的，我们今天就不需要讨论，也不需要说这是一个奥秘了。但是如果我们把整本圣经从创世纪从头到尾串起来看，综合起来看，如果不是三位一体的话，这个圣经就是前后自相矛盾，上帝的话语就是自相矛盾的。对对对，我们应该这样来。
对，我们讲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给三位一体做个定义。听众朋友可能也听了半天，三位一体到底是哪个体，哪一个位啊，什么位啊，什么体啊。对，我们说到这个体，首先它肯定不是身体的体啊，这个我们先声明一下。那我们
来做一个三头六臂哈，
对，也不是三头六臂。我们做一个这个三位一体的定义。那当然这个定义也是非常的，应该叫说圣统教会都认可的。 什么是三位一体呢？指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圣父，拥有不同位格，他们都是神，但神只有一位，三位一体是一个奥秘。
嗯，
我想这个话一念出来我们的头都晕了啊因为我们是广播节目嘛，如果是视频的话，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个我们最常看见用来讲三位一体定义的一个图哈，就是一个三角啊，对吧，然后一个圆里面一个三角，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在不同的
角，中间是上帝，
对没有，然后圣父又不是圣子，圣子又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圣父，反正会有一个图哈，我们这就不展现，因为我们也展示不出来啊，所以大家在网上都可以找到。回到刚才这个迷思呢，我觉得就像两位讲的，圣经里没有明确的三位一体这四个字，但它却是我们基督教教义的最核心的部分。
是的，
我可以这样说，它甚至是一个试金石，因为教会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子一个判断，就是凡不认三位一体的一定是异端。
是的，
所以我们就看见三位一体这个教义它的重要性，正是因为有三位一体才把基督教从犹太教分离出来，也正因为有三位一体也把我们从伊斯兰教分离出来，因为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他们都认为神是独一的神，我们基督教也认为是独一，但是这个独一的特点，神独一性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具有三个位格，却又是一位独一的真神。好，我想刚才五月说的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哈，他就说为什么这么矛盾呢？是如果我们从这个哲学来讲哈，就是哲学里面有一个矛盾律哈，代表的说 A 不能在相同的关系下既是 A 又是非 A， 对吧？这个矛盾律是成立的，但是呢，三位一体在这里解释的是神在 A 上是一，在 B 上是三，也就是说神在本质上是一，本质啊一定是一，但是呢他在位格上是三，所以一点都没有违背这个矛盾律，就像刚才说怎么又一怎么又是三啊，其实历史历代一直很多人不理解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把他的一个论证的一个逻辑底层逻辑说出来，就是神在本性上或者叫本质上是一的，但是在位格上是三，如果我们说神在本质上是一，在本质上也是三，那这就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说神在位格上是一，在位格上也是三，同样这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把这个从这个逻辑上我们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哈。
刚才五月说三位一体是整部圣经都在强调都在表述的一个真理，我们也知道三位一体这个词呢是神学家经过研究经过讨论经过大公会议的讨论之后哈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它其实是为了便于我们平常去叙述，否则的话我们要讲一个事情之前先得要和比咱们刚才讨论还要复杂很多倍的方式去把三位一体这样的事情全部解释一遍，然后再去往下讲。那他既然已经提出来三位一体这四个字了，就一下子就用这四个字把神的这个奥秘就浓缩在这四个字里面。当然你浓缩到这四个字里面，这四个字也就成为一个被攻击的目标啊。刚才海伦说因为有三位一体把我们从犹太教伊斯兰教中就分别出来了。我们也发现就打着基督教名义的很多的异端很多的邪教，它其实最大的问题也是出在三位一体上。很有意思啊，我们共同的一个朋友最近呢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就被人给传福音了，有一位呢就问他你是基督徒吗，他可能回答稍微慢了一点，说我给你讲讲福音吧。我们这个朋友是个有一定装备的基督徒了，但是他不愿意让这个素昧平生的朋友失望，他就带着一点开玩笑，他说好吧那你给我讲讲吧。对方一开始讲他就觉得不对，因为他开始就强调神是一个灵，只强调神是一个灵，不停地强调神是一个灵，所以我们这个朋友啊，他最终啊，他能够把对方逼得不得不现原形的，他就是直接问他 你怎么看三位一体？第一次问的时候，对方是顾左右而言他，他再直接去问的时候，对方就有点支支吾吾说啊，这个是天主教总结出来的一个东西，看我们都是基督教，我们不能够把天主教的东西照搬过来吧，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按照我的一步一步的给你讲。我们这个朋友说，如果在三位一体这个问题上你不能够给我一个正面的回答，你是怎么理解三位一体的话，那你就不用给我讲下去了。其实还真的是像我们说的一样，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就是发生在这两天啊。当你看到一个教义它在三位一体的这个认知上是有明显的偏差的话，那么基本上可以肯定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教会啊。
刚才阳光讲的这个特别的好哈，就是真的是让我们看见三位一体它真的是一个核心的教义。那我们来从三位一体教义的一个进路上，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见，那最初呢，大家都知道基督教成立的时候，它实际上被看成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但是当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将福音带到耶路撒冷和犹太地区，然后甚至到地极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福音要从犹太人当中要传到不是犹太人的罗马人希腊人当中。可是呢，在这些不是犹太文化的地区呢，去传福音会遇到非常多的反对和挑战，特别是这个三位一体，就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最开始为什么罗马人能够容忍基督教呢，也能容忍犹太教，因为他们有个万神殿嘛。所以你基督教你说多一个耶稣基督那也无所谓了，你在我们万神殿中增加一个，对他们来讲也不是一个很大的事儿哈，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崇拜多神的。可是当基督教强调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信主，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来到神的面前，而且呢又是圣灵的工作使人重生，这种种加起来的时候，就使得外邦人就看到了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最大的区别，而基督教也就彻底的从犹太教中脱离出来了。虽然我们是有着一个连续性，我们承接了旧约的连续性，所以呢接下来教父时期呢，那些教父们就开始对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真正的区别，就是在这个三位一体这个教义上的这个区别开始了更多的建造这样子的一个教义。一直到特土良，大概是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之前，到特土良他在阐述我们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的时候，就非常明确的提出了三位一体。那一直到大公教会，就是尼西亚信经呢，在亚他拿修主教的这种持守真理的这种坚持上呢，尼西亚大公会议确定了三位一体，而尼西亚大公会议所对应的或反对的正好也是亚流派，就是那个把耶稣基督看成比神小的一个位格，他不认为耶稣基督是神，他认为耶稣基督比神还小。其实整体来讲，你看到大家都是在针对于如何看待耶稣基督，如何看待圣灵，这样两个最基要问题上的一个争辩。那大家也都是想把耶稣基督和圣灵安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可是呢有些人就认为耶稣基督他不是神，就幻影说出来了，有些人又如何看待圣灵啊，就种种来讲都是如何把耶稣基督和圣灵还有圣父之间的关系如何统一起来。那一直到尼西亚大公会议之后呢，教会有了一个公认的信条，就是承认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但他们是三个位格，却是一位独一的神。
对，我们知道提出来三位一体的这位特土良，他是公元三世纪他就已经去世了，就是在公元230年他就去世了。但是尼西亚大公会议在100年之后，到了公元4世纪325年才把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定义了，同时也就宣布了亚流派是异端了，亚流派就被流放。这也就是一个对我们基督教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事件啊。
提到三位一体的话，应该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亚他那修。他为了捍卫这个三位一体啊，为了捍卫这个真理，他5次被流放嘛。那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一个神的仆人，他是一个天主教的这个神学家哈，这个教父啊，他为了捍卫这样一个真理，他不惜5次被流放。那从一个侧面就说明， 啊，这个教义对我们基督教是一个多么至关重要的，不可以迟疑的。就像汉兰你在一开始就已经说了，这可以说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释经史。我们今天常常都在讲，我们回到一个接地气的状况嘛。我们今天去向人传福音，或者我们对省察自己的信仰过程的时候，我们都会问到一个问题：一个人他从不信神变成信神，这是一个大的一步。但是从信神到底是信的一个怎样的神，是不是信的一个真正的神，对吧？是一个真神还是假神？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一步。因为圣经上写的非常严肃，耶和华是一个忌邪的神。如果我们信错了，我们一辈子都信错了，那我们就是白信嘛。我们刚才讨论了这么久，无论是从圣经的真理，还是有我刚才提到的亚他那修，还是你们刚才也提到尼西亚圣经，都说明了，就是圣经上虽然没有把三位一体这个词提出来，但是圣经的真理这个奥秘放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今天三位一体这样一个词写在里面，是几代人，是几千年来的我们的这个基督教，是前辈们甚至用生命来捍卫的一个真理。所以我们今天回到迷思的第一个题目，说它是一个神学家的理论，不是一个圣经真理。说起来简单，我们可以说很简单，圣经上是有，但是真正在捍卫在延续的时候，是付出生命，是有流血的代价的。所以今天我们看着三位一体这四个字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真的是要本着持守真理的这样一个信念，我们不能轻看这四个词，我们不能轻而易举的就说把它作为一个朗朗上口的一个词去知道一下，而是说真是它就是一个真理，我们要去捍卫它的。这也是我们基督教护教当中的一个很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立场，
是
一个立场。
我觉得我非常赞同，虽然我们没有必要去一定要做多么深奥的神学研究啊，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可以说我们不是为了获得某个知识或者显得自己知道的多而去学习，但是我们一定要拒绝福音鸡汤化和我们的福音浅薄化，这是我们能够在这个非常不好的环境中能够坚守我们信仰的一个主要的基础。
好的，其实三位一体真的是一个奥秘哈，我们还是在这不断的讲三位一体是一个奥秘。那在迷思当中呢，也还有很多的对三位一体的不可理解的地方，像我们刚才只是讲了一个迷思之一，但是呢因为时间关系，咱们就先暂停在这里。我们关于三位一体的迷思呢，咱们就在下一集我们再继续跟大家来白扯白扯，好吧？
好，
那深度饭桌派咱们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咯。再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